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最近呢，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一直传来生活里面遇到了各种状况的消息。譬如说啊，我学校的朋友，原本一个是应该这学期要毕业，一个是下学期应该要毕业。但是呢，有一个因为自己的疏忽，另外一个则是无视学校的规定哦，结果就不能顺利毕业了。那还有一位刚受洗的朋友，他原本找了一个业务的工作，却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差很多，所以后来不但跟他的主管闹得很不愉快，做了没多久就离职了。那另外还有一位想受洗的朋友，他得到了国际的奖项，原本很开心的要飞到国外来领奖，结果呢也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所以就不能成行了。那像我自己就是之前突然接到通知，临时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回台湾嘛，结果中间呢我的学习回去台湾两周，然后回来我又去参加洛桑大会的服饰，就空窗了三个礼拜，所以呢哇各位，我到现在还在赶进度。所以啊，我自己就一直在思考，最近这些拦阻啊，真的不是普通的大，而且是非常的大。可见啊，撒旦有多么担心，就是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才会这么积极的阻扰。但是，我们会被这些拦阻打败吗？心灰意冷的就接受现况吗？还是我们就积极的寻找其他可能的出路呢？尼西米的做法呢，是向神祷告。他不论遇到什么事，他就先向神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不敢讲。有可能神觉得，我们去做了之后并不好，所以不希望我们去做，就让我们很不顺。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神的国，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让人可以更认识耶稣，更认识上帝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有一些人的作为啊，有一些意外啊，但如果是做神的事工，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那些应该都是撒旦的诡计。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像保罗，使徒保罗他被审问的时候有去改变状况的智慧跟勇气？我的固执有没有被神打破了？我的贪婪有没有为了神放弃？我有没有害怕改变？我有没有因为遇见耶稣而变，就是整个人变得不一样，并且为我周围的人、周围的社区带来正面的影响？我们真的是有耶稣就够了吗？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荣耀归给耶稣，并且因此而感到满足。好的，那现在呢，我要请你先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然后让我们在这边听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再继续回来我们的尼西米记第六章。
에게 딴 근심이 있으랴 십자가 밑에 나아가 내 짐을 풀었네 주님을 찬송하면서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내 주님만 따라가리 주당 송 찬, 주당 송 찬.
好的，那现在就跟我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六章的经文吧。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与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亚的儿子是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阿们。上次讲到了参巴拉联合了基散，他四次写信，对不对？他想要骗尼西米去这个阿挪平原，结果呢诡计没有得逞，他又故意写信要陷害尼西米，说他修建城墙是企图想要谋反，想要在耶路撒冷当王，结果诬告他不成，反被尼西米义正言辞的顶了回去。但是那有吓到参巴拉他们吗？当然没有。参巴拉他们又去买通了一个耶路撒冷人，叫做示玛雅。经文里面没有说明这个示玛雅的身份，但是猜测他应该可能是一个祭司或者是先知。那当时呢，他闭门不出，很可能呢是在模仿这个先知以西结，他用行动来发表预言。因此他就劝尼西米说，你应该跟我一起去躲在圣殿里面，然后把圣殿的门锁起来，因为那些人要来杀你了，而且是在夜里来杀你哦。那示玛雅的行动表现得自己好像先知，讲话的方式他也是用像先知发预言常常用的诗歌的形式来讲，虽然他极力把自己表现得像先知，但是他的话其实只是为了要引诱尼西米，叫他去犯罪而已。因为如果不是祭司身份的人，他就不能进入到圣殿里面，这是在民数记里面有清楚记载的。幸好尼西米不仅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也有勤读圣经，他很熟悉律法，他当然知道啊，如果不是祭司的话，那就不能进去这个圣殿啊，对不对？所以尼西米就断然的拒绝他，说像我这样子的人哪还需要逃跑，对不对？像我这样子的人又怎么能够进去殿里面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尼西米知道神的规矩，他也把神的话语诫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来得重要，不能说哦，好像自己生命得了威胁，我就无视于神的诫命了。一个活在神话语里面的人，他会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也会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不管这个假先知讲了多么危言耸听的话，他都没有骗倒尼西米。大家想想尼西米当时的处境有多么风声鹤唳啊，对不对？ 虽然说他是带着亡命来修建城墙，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犹大的百姓来帮助他的话，他自己一个人也难成大事啊。所以他不仅要说服百姓跟他一起修建城墙，还要解决他们被自己的同胞讹诈，对不对？然后又被外部人欺压，然后还要应付那些想要来破坏事工，一天到晚想要趁机来攻打他们的邻居，连他自己都身历险境，几次都差点被杀。大家去想一想，他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几乎就是天天胆战心惊在过日子。后来他的仇敌发现，哇，用政治的手段要挟他不成，那就改用属灵的手段来诱骗他，对不对？他们就陆续开始收买假先知，想要借由这个信仰的压力跟貌似属灵的方式来企图让尼希米感到惧怕，想要让他在恐惧里面不知所措，然后就失误做出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呢，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可以看透万事，但却没有人可以看透他，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讲的。所以不管假先知怎么样企图让他感到恐惧，怎么样用花言巧语想要拐骗他，好在尼希米都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他们也都没有办法成功的诱骗到尼希米，让他陷入到罪里。不仅如此，除了多比亚、参巴拉、基善、示玛雅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人都企图要陷那个尼希米于不义，想要置他于死地。那些人是谁？包括刚刚讲的，对不对？女先知挪亚底，还有其他的先知。在新旧约里面被称为女先知的人一共有四个人，那哪四个呢？就是亚伦的姐姐米利安，然后拉比多的妻子叫底波拉，那另外还有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叫户勒大，还有后来耶稣时代的法内利的女儿叫亚拿，另外还有两个假先知，一个就是这个恐吓尼希米的女先知，叫做挪亚底，另外一个就是称自己是先知的耶洗别。那挪亚底如果他真的是先知，那他所做的事，套一句我们现在的 话来讲，他非常不属灵，对不对？因为一看就知道嘛，挪亚底可能跟这示玛雅一样，是收了这个参巴拉跟多比亚的贿赂。即使他可能真的拥有这个先知的职分，但是他可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就假传上帝的圣旨，然后就要借此来陷害尼希米，来影响败坏就是尼希米这个建造城墙跟对耶路撒冷所进行的这个改革的合法性。哇，那这样子这个诡计多端的这多比亚就想说，哇，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都没有成功，对不对？他就觉得，哇，他大势已去啊，怎么骗都骗不到尼希米。所以呢，他想说没关系，我还没有真正失败，就转向跟犹太人结亲。他其实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示加尼，也就是示玛雅的父亲的女婿。那这个示玛雅跟另外一个示玛雅，是当时东门的守门人。那这个示玛雅他曾经跟尼希米一起修造这个耶路撒冷的一段城墙，那表示什么？示加尼他们家在耶路撒冷是有重要职分的家族。那不仅如此，这个多比亚还帮他的儿子娶了这个米舒兰的女儿为妻，那米舒兰是谁？他也曾经帮助尼希米，一起建造了两段的城墙，但因为他后来跟多比亚成了亲家嘛，他当然就经常替多比亚说好话嘛。那多比亚呢，他是一个亚门人，对不对？他借由跟这两个犹大的名门望族结亲，让这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很多贵族都直接或间接的成了他的盟友。虽然这些人也都热心的参与去修建这个城墙，但是他们并不见得会真正的了解多比亚的意图。那这一些不管是出于他们个人情感的牵绊，还是说有一些利益的诱惑，都成了仇敌想要动摇尼希米的工具，而且这也让就是神的百姓里面就造成了一个隐藏潜在的破口。要知道哦，当时可是在没有任何机械工具的时代，对不对？更何况，耶路撒冷那边夏天可是非常干旱炎热又很高温，对不对？你52天要在户外修完大约2公里的城墙，那速度也是非常快，而且大家知道那墙很高嘛，又很厚，而且参巴拉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召集很多人要来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结果呢却在神的计划之下见证了他们52天修完这个城墙，就是神的能力。 所以让他们这一些四维的外邦人一看到，哇，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就建造完的这些城墙，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是人所做，绝对是出于神手所做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大能，那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件事情，大家就对以色列的神，对犹太人的神都感到很惧怕。但是即便所有的人都见证到耶和华神大能，但是多比亚还是没有放弃了，对不对？撒旦不会放弃的，我跟你讲。好，这期间多比亚还透过自己的势力，让这些犹大的贵族写信给尼希米，就在尼希米面前想说，哎呀，这个多比亚是一个多好又多好又多为神的国着想的人啊。吼，那这个多比亚也经常写信给尼希米，那这些动作呢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要叫尼希米感到惧怕。因为撒旦他最见不得的就是什么，人神的事工在人的手上顺利的进行，所以呢他会竭尽一切方法来阻挡神的工作，他也会使出各种手段来想要让神的百姓感到惧怕。撒旦呢其实不能够真正的伤害我们，但是他可以利用我们的情绪来操控我们，我们的情绪就是撒旦可以介入的破口。那最常见的呢就是用人的讥讽啊，语言的攻击啊，还有这些阴谋啊，来让我们就觉得很愤怒，我们想要反击，甚至感到恐惧。当我们一旦被恐惧的情绪掌握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瓦解，这样撒旦呢就会很容易把我们带离神的身边。要记得，只有神的帮助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无底深渊的恐惧。耶稣曾经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虽然尼希米那时候不认识耶稣，他也没听到耶稣讲这句话，但幸好他认识神，对不对？而且他是真真正正的认识神。那我们要进入结论哦，但这是我的看法，大家也可以有各自的看法，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跟耶稣相遇的经验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体会到的也不一样。我认为基督徒是一定会遇到拦阻，特别是我们在做神事工的时候，我的经验是每一次呢都会有事发生，只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在哪里发生，是谁发生的。但我是这样想啊，如果我说哦，做这些事情我都很顺利啊，一点攻击都没有，那会不会是因为我做的这个事工到头来其实一点果效都没有，所以才会连撒旦都懒得攻击？那我还真的要想一下，那是不是要继续做。著名的黎巴嫩裔的美国散文家，还有他本身也是数学统计学家、风险分析师跟格言作家，叫做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他本身也是一位希腊东正教的这个教徒。那他在他的著作呢叫做普罗克拉斯特斯的床，总结了人类的核心问题。他说我们人类面对知识的限制，以及我们没有观察到的事物、看不见的还有未知的，都企图透过将生活和世界压缩成清晰的商品化想法，期望来解决紧张的情绪。塔勒布他不同意柏拉图式的就是理论式的这种现实方法，他认为那会导致人们对现实有一种错误的地图，而不是根本没有地图。他反对大多数经济和宏大的社会科学理论化，在他看来这些理论化都是因为过度使用柏拉图的形式理论，所以受到严重的干扰。那他还讲说什么，这个生物啊、经济跟其他系统都会表现出这个从波动性里面受益跟成长的能力，那他把这些系统的特征称为反脆弱性。反脆弱性呢会超越复原率或者是强韧性。复原力就是可以让事物就是抵抗冲击保持原状，那反脆弱性呢则是可以让事物变得更好。那他认为反脆弱性不论是在文化、观念、革命、政治制度、技术创新、经济的成功、企业的生存，还有城市法律制度的兴起，甚至到这个赤道雨林的生长跟这个细菌耐药性的增长，还有到食谱哦，他们的反脆弱性都决定了有生命的有机体或者是复杂体跟无生命的机械体之间的区别。 反脆弱性它其实偏好一种随机性跟不确定性，那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呢它也偏好错误，准确的来讲是某一类的错误。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属性，它可以说明我们应对这个未知的事物，解决我们不了解的问题非常有效。简单的来说，塔勒布认为有了反脆弱性，我们就会做得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好。他认为宁可做一个愚钝但是具有反脆弱性的人，也不要做一个极其聪明但是脆弱的人。我们很容易看到我们周围有一些偏好压力跟波动性的东西，譬如说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或者是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心灵，甚至还极具反脆弱性的这个金融合约，因为这些呢都是本质就是要从波动里面得到利益哈。但是反脆弱性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什么是脆弱性，就好像如果我们不减少疾病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改善我们的健康，如果不减少损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增加我们的财富。那反脆弱性跟脆弱性其实就是在同一个波谱上面的不同波段。我认为呢这个理论啊，听一听哦，他为什么要讲这个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我觉得也很适用在我们所谓拦阻这件事情上。在神事工上的拦阻会增加我们的反脆弱性，那我认为尼西米的反脆弱性非常强，他提供了我们一个遇到撒旦的阻挠时最具体的做法，那就是什么，立刻去祷告，而且不断的上升祷告。假如我们现在啊被委托做一个事业，要完成一个企划案，那神呢是我们的委托人，是我们的业主。那我们除了经常要去检视我们所做的方式是不是业主同意的啊，对不对，是不是他所想要的啊，不能我们随意的做，对不对，我们要按照业主的想法嘛，哈。那还要经常跟业主报告进度，对不对，不管是顺利还是我们遇到哪些困难。其实我以前在从事金融业的时候就遇到了，刚入行没有多久，一年多就遇到金融海啸。那时候我是新手啊，根本没有遇过什么金融风暴，更不要说金融海啸。所以呢那时候在2007年就是风暴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暑假过后，我就陆续观察了三个月，发现天哪，那指数真的越来越糟糕，而且就嘣嘣嘣一直到处都在发生问题。但是我手上管理很多客户就是金额很大的这个退休金账户，所以我觉得哇，这样不行啊，我很怕他们这钱赔到一塌糊涂怎么办齁。那所以我就马上开始制作简报，然后开始去分析整个情势啊，然后开始一一去找客户，开始说明他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的状况跟未来我预估的走势。结果那一次金融海啸，我的客户在我这边的基金都全身而退齁。那他们也因为那个事件啊，就对我的管理就变得更信任啊齁。那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哇，幸好我就因为我看了其他同事就觉得大家都很惨啊，我觉得幸好我提早做了这件事情。那我曾经听一个当老板的朋友说，他就是经常在栽培员工嘛，那最近呢又在栽培一个新来的员工，其实也不算很新啊，就已经来一年了。那这个员工最好的优点就是因为他们都要很早就要去上班，所以他每天呢都可以非常准时的出勤，他绝对不会缺席也不会迟到。但是他有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呢这个员工经常遇到问题也不回报，所以常常导致呢他工作没有办法完成，然后因此呢他经常就是 delay 下班时间。其实我想当员工的，我自己也当过员工嘛，我就很害怕就是我遇到问题啊，然后又解决不了，就又自己想要一直解决，对不对，就宁可自己就赶快想说那我可以怎么做啊，因为怕被骂嘛齁。那想要想办法解决，或者是说想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齁，所以都不会想或是也不敢在第一时间就告诉老板去请求支援。但老板的想法是什么啊，你遇到问题你就赶快跟我说啊，对不对，你可以跟我说你已经尝试怎么解决了但是没有解决成功，或是你想不到该怎么解决，这样我就可以提供你其他的解决方法了，不是吗齁。其实我想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子，当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需要灰心，也不用太害怕，我们只要立刻把问题带到上帝面前，上帝就会帮我们解决了嘛，对不对，我们跟上帝祷告完全没有时间空间地点的限制，你看这不是很棒的事情吗。那我们再整理一下，如果我们是在为了个人的利益事务上面遇到了困难，那我觉得当然很有可能是上帝不希望我们这么去做，但所以他就有让我们设就有一些不顺利啊。但是 如果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去做神的事工，那我认为拦阻是必定会发生，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或者是说怎么样发生哈？为什么？因为很明确，撒旦就是不希望我们去传福音啊，对不对？要不然我们福音怎么会传到现在还没传完呢？吼，他就是会想尽办法阻拦我们嘛。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做神的事工却一直很不顺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做这件事情之后一定有很大的果效，这件事情一定很重要哈。我自己参加洛桑大会那一次，我觉得非常不顺啊，而且其实那过程当中我回来之后啊，因为其实学校功课非常的重嘛，那我中间其实又有请，就是没有办法全程啊，我必须要上课哈，然后又要交作业，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心理的压力在啊哈。但是事后呢，就是我有机会在那个现场里面就被韩国很大的这个基督教电视台就采访了哈。那我没有想到会被播出，因为我本来想说他应该采访很多人哈。但是后来就是有一起在现场工作的这个同工就发了影片给我，是他看到他发给我的哈。然后我就想到说哇，这个没想到我竟然被播出，而且还蛮完整的播出了哈。那我就想到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具，我就去传给很多的朋友，这样也收到很多的回馈。那我就想说，如果当时呢我没有就是想说我就是一定要回去参与这个事工的话，我想那之后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为神做见证。所以我认为判断的方法很简单，就我们手上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还是我是为了神。那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神而做嘛，对不对？但其实不是啊，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才要去完成啊。比如说我们想说我们要盖个更大更华丽的会堂啊，这样可以吸引人来教会啊。我跟你讲，人不会因为你的会堂多，当然一开始第一眼会说哇很壮观啊，对，没错，但是如果里面是很空洞的话，他去了一次他也不会再去第二次嘛，吼，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诚实的来看我们自己，我的出发点真的是为了神吗？这里面有没有就是我的为了要追求名声、追求财富，或者追求众人的掌声，或者是我想要控制些什么，为了达到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某些目的我才去做的呢？我想那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撒旦的拦阻还是来自神的不喜悦了。如果大家还是觉得很难判断啊，我还是鼓励你哈，大家一定要自己读圣经，因为别人说的也不一定准嘛，对不对？诶，你说的也不一定对啊，对不对？我鼓励大家，你要自己去研读圣经，这样子我们既可以知道上帝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上帝的价值观是什么了。好了，希望我有回答到我们亲爱的 Lisa 姐妹的问题。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내 폭풍 속을 걷고 있을 때 비바람을 마주해야 할 때 불빛조차 보이지 않아도 그대 혼자 걷지 않을 거예요 두려움 앞에서 외로운 그대여 걱정 마요 꿈꾸는 그 길을 또 걷고 걸어요 그대 혼자 걷지 않을 거예요 내 폭풍 속을 걷고 있을 때 비바람을 마주해야 할 때 빛조차